哥林多前书13章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言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，响的钹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先知讲道之能，终必归于乌有；说方言之能，终必停止；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。等他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。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。如同主知道我一样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
谢谢李燕。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是属灵的恩赐，跟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？所以我从右边这边的问题哈，我们来思想一下，到底什么是属灵的恩赐，跟爱有什么不同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那个属灵的恩赐跟爱有什么不同啊？我们看到这里有属灵的恩赐，有哪一些呢？有的人，这个圣灵赐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，神赐给每一个人不一样。有的人哦，那个语言能力好强，会说万人的方言哈，而且讲话讲得人家都觉得这个字正腔圆，讲得非常的好哈。然后这地方讲，这些人呢。这个是属灵的恩赐之一哈，还有的人呢，我们如果再继续往下看的话哈，他可以像先知一样讲的头头是道。第8节，先知讲道哈，也有这种恩赐，而且说方言也有这种恩赐，知识各方面的知识就是学习能力非常的强。然而这些呢，如果没有爱，这些就成了鸣的锣，响的钹一般哈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爱的话，我们看到这个爱的真谛里面，你会发现这个爱，我们很难呐。就连第一个爱是恒久的忍耐哈，那个右边看到说爱是 love suffering long，意思就是 long suffering 哈。第一个这个爱我们就做不就很难做到了，这个。我们一看到这个爱，就想到主耶稣的爱，他舍己的爱。这个爱里面，如果我们对这个爱哈，只是我们粗浅的这个定义的话，我们发现我们对爱根本完全的不了解。所以这个爱，因为圣经上讲说，神就是爱，耶稣就是爱的泉源哈，所以耶稣。你看到这个爱，你就把它带领进去。耶稣，他的一些，他的本性本就是这个爱哈。所以这样子理解了以后呢，我们来学习，原来神要我们所学的 所要知道的爱，就是从神而来的爱。这个爱，也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我们看他的爱，爱就是恒久的忍耐。所以，这个属灵的恩赐跟爱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来分析一下。属灵的恩赐是也是从神而来，爱呢，就是神的本性哈。所以，一个是神赐给我们的，那我们要学习的。让我们来分析一下，有一种这个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有恩赐的人难道没有爱吗？哪一种人是有恩赐却没有爱呢？我们来看到，很会讲话，各方面能力很强，然而他可不可能怎么样，他可不可能做的一切事情呢，都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。他讲话，做的一些事情能力很强，他可不可能是只为了自己的虚荣心，吸引人的注意，以博得人的称赞，然而却没有爱。所以你看看，关心一下周，关系一下周围的人，是不是也有这种人，一点爱都没有，但是他只要人听他的，人称赞他的，像这种恩赐没有爱的话，在这地方给我们提醒，像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没有意义。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怎么样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那爱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然后我们刚刚讲到，就说爱是恒久的忍耐。第一个，我们就看到这个爱到底是什么？它是恒久的忍耐。每次做什么事情，怎么困境这么多哈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爱展现出来的是受苦，在受苦上面是长期性的。有的时候神就是允许我们长期性的接受这个考验哈。爱呢跟感觉无关，乃是意志上的选择哈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爱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的意志上要坚持，爱是饶恕70个7次，能够饶恕3、4次已经不容易了哈。饶恕70个7次，因为这是上帝说的，所以我们在意志上呢，如果能够照着神的意志来选择的话，我们就知道经历到怎么样是神的爱哈。那从这地方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忍耐我们，我们也当忍耐别人哈。所以这个看到这个爱，我们知道如果脱离了主耶稣基督，这些爱都是不是上帝所讲的这个爱，会造成偏爱啊，这个自以为是的爱。所以第一个恒久的爱，是我们能够知道神怎么忍耐我们，我们也当怎样忍耐人。第二个又有恩慈， Love is kind， 同样的一句话也可以有两种说法，可以选择很温柔有慈爱有恩慈的这种语言哈，爱是不加害于人的。所以这个我们选择哈，一个是加害于人的呢，还是温柔有恩慈的哈。每一次我们讲的一句话哈，一出去是戳伤别人呢，还是不加害于人？然后讲话的温柔有恩慈呢，还是凶巴巴的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学习哈，我们本性中间都不可爱，然而神已经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已经有圣灵内住的，我们叫学习由神而来的爱哈。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哈。所以我们很不喜欢别人用那种 用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来看不起人哈，我们不喜欢这样，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己做这样子的人哈。所以这个是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我们喜欢看别人比自己做得更好，我们欣赏，然后如果别人比我们过得更好，这种时候我们还也都祝福他们，这个爱的不嫉妒真的是体验到这个神仙爱我们，我们有主在心中的话，别人好的话，我们已经有主在中间，我们不会羡慕，我们会觉得他能够做得很好，他开心了，他走在正路中间，过得比我过得更好，我们不嫉妒哈，能够不嫉妒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主，心灵是富足的。我们才能够不嫉妒哈，所以我们例子就是旧约里面摩西呢，愿百姓都能够受感说话，意思就是圣灵也住在所有的百姓中间，讲出来的话也是很有智慧的，能够影响力很大的一个言语哈。所以摩西希望他的百姓都有圣灵感动，保罗也一样哈，希望哥林多的门徒都做王，意思就是，那个大家通通都非常有能力哈，都做王，然后一起最后一起做王，意思就是得胜的意思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爱是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感恩，然后过得更好的时候也感恩，能够不嫉妒哈。爱是不自夸，我们看到，在服事中间，常常夸自己做得多好哦，牺牲多少啊，到处讲，你会发现这种爱呢，你会发现是属自己的，等于在抬高自己哈，自以为是的这种爱哈。所以在这地方也提醒我们，爱不要自夸，不夸自己的付出牺牲，你就默默的付出，默默的牺牲，你会发现神在适当的时候，就会让我们看到这个不自夸它带来的影响力哈，把付出跟牺牲把它视为理所当然，就不会挂在嘴上哈。我们看到这个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的话，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骄傲哦，然后对人是不尊重，在这里尊重别人，不轻看别人。即使行善，也必须顾及对方的自尊心哈。有的时候你讲话，你在帮助人的时候，给人家的感觉是你是好像施舍一样哈。这地方我们中国有一个古话叫"不时嗟来使"哈，所以也给我们提醒，我们不张狂哈，做事情我们低调，不趾高气扬，意直气势哈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不张狂。第六，不做害羞的事。不做害羞的事，意思就是你不使人尴尬哦，难堪的事。你如果做什么事情呢，让人觉得尴尬、很难堪的话，这些都是不讨神的喜悦，还要顾到别人的颜面哈，给人台阶下哈。他这个举的例子就是约瑟暗暗想要休掉玛利亚，他是一个义人啊，他顾及别人的颜面啊，然后不说令人尴尬的笑话，不取笑人哦，所以这一些都是不做害羞的事啊，然后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意思就是不考虑自己的喜好，方便，愿意牺牲自己，成全别人，让人受益，不存私心啊。所以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不想回报，只是为对方着想。这一些，还有不轻易发怒哈，因为发怒呢，就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哈。因为生气了，就是惹你惹到我了，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了。有时候 有时候我就受伤了，然后这个很强调我被侵犯了哈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提醒我们哈，那个轻易发怒就是老我出现了哈，我若能够按本相来接纳一个人，就能包容他、体谅他，不至于轻易发怒。不轻易发怒是神的属性之一哈，所以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哈。所有的这一些爱的真谛，这个传递的信息呢，离不开神啊，离不开耶稣啊。第九，不计算人的恶，就是不记恨、不饶恕、不仅饶恕人，也遗忘别人冒犯自己之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你不计算人的恶，其实对我们最好的哈，因为它不会再影响我们。让我们睡不着觉啊，让我们怎么样啊？所以神怎么样把我们的过犯投在深海中？我们做的错，神都把我们不纪念我们的过错哈，所以我们也应该不纪念别人的过错，不要再提起，不要再翻旧账、翻篇了啊，过去了。第十个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这个地方不溺爱、不纵容啊，不姑息啊，这个我们老是犯的错，这些哈，爱罪人却恨恶罪，真理的标准不变啊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哈，所以爱呢也需要有见识哈，所以这个喜欢真理有见识，就是意思就是我们。所做的事情前面都因为有见识，所以做的事情都能够通顺通畅哦。凡事包容呢，就是这个地方讲的母鸡展开翅膀遮蔽保护小鸡一样的哈、哦。爱使我们能够包容保护别人，爱能够遮掩别人的罪哈、哦，使我们能够用主的眼光来看人，完全接纳别人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啊，凡事忍耐啊，爱是永不止息的啊。
王师母解释得很仔细哈，引导我们一点一点去思考每一条哈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哈。那另外补充一点就是，我们要注意哈，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啊，13章它不是独立的一段，它是跟12章和14章连在一起的。所以13章为什么要讲这个爱的真谛呢？那就是因为，在哥林多教会当中，他们在行使属灵恩赐的当中呢，缺的就是这个。他们有各样的恩赐、各样的能力，但是他们却缺少这个从基督而来的爱啊，以至于产生各样的问题。包括其中说爱是什么，用8个词讲爱是什么啊？爱不是什么，又有8个词。这八对啊，对照的这个，是与不是，也是针对这个哥林多教会讲的啊。比如说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儿。他们在守圣餐的时候，吃哀宴的时候，让那些穷乏的人没得吃啊，显出他们缺乏来，让人羞愧。所以这些话都不是抽象的，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具体的情况啊。爱是不喜欢不义，你看他们当中有犯罪的，他们却不去对付啊。觉得自己宽容罪是自己的长处，这叫是他们的爱的不充足啊，爱的偏差。所以去找一找看哈，这里面爱的定义当中、描述当中，哪些是背后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？它是非常有针对性讲的哈，它不是抽象讲这些的爱的道理的啊。所以我们去琢磨一下后面这一段，强调这个，信心呐、知识啊，讲方言、讲预言都是有限的。我们现在教会处的阶段呢，是一个好像是孩童的阶段。等完全的来到啊，这不只是指个人的成熟完全，而是指耶稣基督的救赎完整完全之后，我们进入永恒之后啊，这些呀、信心也不需要了，盼望也不需要了哈、讲道也不需要了啊。 但是呢，爱是不止息的啊，爱是存到永远的哈，所以讲到爱的无限性啊。
这个我们知道，前面就讲到哥林多教会的种种的问题，比如说他们有分裂啦，有骄傲啦，结党啦，混乱啦，冷漠啦等等，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问题啊，根源只有一个，就是爱的缺失。所以说保罗呢，他在这里没有直接他上来就批评你啊，这个责备某个具体的行为，而是就是给这个所有的这些毛病开了一贴良药啊，就是说爱。他这个原则就是一切的恩赐、你的知识、你的侍奉，如果没有爱，就是毫无价值。爱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之道。放到今天教会也是的，这个爱才是真正的良药。那么如何应用在今天的社会呢？其实说当时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反映到今天社会，我们有一个2.0版的问题一样的。比如说今天的教会非常的强调恩赐啊，来了一个弟兄姐妹说啊，你会唱诗吗？啊，你会弹琴吗？啊，你会带主日学吗？啊，或者是你能讲道吗？你会那个医治这个祷告吗？你会说预言吗？等等等等。如果有这些恩赐的弟兄姐妹，特别的受尊重吧，特别受欢迎。但是呢，这个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这个很容易变成就是造成他造成一些个人崇拜啊、自我骄傲啊、膨胀啊，甚至是相互的比较啊，是说比较，比如说谁唱歌唱得更好啊，或者是谁讲道更吸引人等等。所以说，这个在侍奉之前啊，我们也要问一下自己，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出于爱啊？我这个侍奉是不是能够造就人啊？如果教会的领袖，教导会众的时候啊，也要时常的提醒自己，我的恩赐是为服侍他人啊，不是为了要秀我个人。然后呢，这个教会里面啊，这个分裂也是经常存在的。原先我在纽约一个教会，我们教会里又分大陆来的、香港、台湾来的、那个餐馆打工的啊，等等等等，就是有各自的小圈子，而且我们只跟自己小圈子里的人互动。就是，而且相互的比较竞争是这样子。然后，其实我们今天那个教会啊，要培养，就是真的叫教会里面也要多元文化。这个词儿不是一个坏词儿，就是说我们要说跨文化、跨背景，就是弟兄姊妹都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整体。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各个肢体之间的合一啊，不要去特别强调那个背景的问题。然后呢，教会的领袖呢，也要以身作则，就是，另外就是不自夸自己教会的人数啊，也不自夸自己施工的规模，而是彼此的欣赏，相互的服侍啊。我们今天现在这个小教会，我们真的是，我可以说我们基本上做到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啊，在网络时代啊，就是我们来实践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轻易发怒，因为今天最大的试探啊，就是一些 social media 上的发言，就基督徒很容易在网上评论其他的基督徒或者评论牧者，因为总有一些牧者他可能讲一句两句话，他不是说很恰当，或者说他就是被人家断章取义拎出来，就是说，然后很多的基督徒，因为现在人人都能发言嘛，就很容易在网上就带风向，然后就是散播负面的评论，这个都是有辱神的荣耀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是在发文之前呢，我们也要问，就是说，你发这段文字，你是否是带着爱？尤其是对一些牧者，你是否是带着爱啊？是否能够造就他人啊？这个。尤其是表现在网络上，要表现就是爱是持久忍耐啊，是恩慈，是不记仇，是吧？然后就是在教会的这个事工当中啊，这个要顾念软弱的人啊。今天的教会经常追求那个很，比如唱歌要很嗨啊，然后呢这个要情感高涨，但是呢实际上有时候新来的人会觉得，哎，你们这些人怪怪的哦，搞得像演唱会一样。是吧？然后实际上在教会里面，当有新来的弟兄姊妹，比如说你要考虑，就是他新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很快的融入这个群体，比如说有没有翻译啊，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有人陪同啊，这个把他慢慢的就接待他，让他引入啊，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这个。这个整个的活动当中，要特别的关怀这些新来的啊。比如说我们在主日学讨论问题的时候，比如说有福音朋友来啊，你不要想当然的，然后把我们一些这个 terminology 都用上去，然后人家一听就懵掉了啊。你尽量用浅显易懂的，就是 引入这个讨论，让他慢慢的明白福音的真理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说这个今天很多的教会啊，我说 generally speaking，就是他就把那个人数的增长放在第一位啊，把影响力 N 高啊，这个都放在前面，好像这个做得越规模做得越成为一个 mega church，好像就很荣耀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很少的教会把爱放在第一位。啊，我们今天就是教会，每个教会吧，大家回去都可以重温就哥林多前书13章，就是说设立一个爱心为主的一个指标，就是不看人数，不看奉献，更看重我们的会众，每一个会众是否能够，更学习这个忍耐、恩慈、合一啊，这个尤其是带领的领袖啊，要成为爱的榜样。所以说这个。让我们这个保罗今天的教导也成为我们在每个教会当中啊，彰显主耶稣基督荣耀的一个小小的榜样啊，见证人。
好，谢谢陈杰姊妹啊。13章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啊，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啊。那怎么从这种很熟悉的经文当中哈，再能够读出这个新的这个领受哈，就是把它放回到上下文当中啊。这一段经文歌也唱哈，这个婚礼上面都会读哈，我们常常会把它背诵下来哈。好像是这个王冠中的一个王冠一样哈，非常的突出。但是呢，大家要注意哈，它是在12章和14章的基础上哈，有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哈。12章讲到身体的合一啊，多样性和统一性哈，但是注意不要分党啊，不要这个彼此的这个比较啊。那到第13章就讲到啊，这个突出的是爱哈。这个爱是更大的恩赐，爱是最妙的道啊，希望爱当中这个唯有爱是最大的啊，所以这是把这个爱的这个地位突出出来啊。它1节到3节哈，13章呢是用一种很夸张的比较的方法来讲啊，那为了突出这个爱的这个真谛，4到8节哈，讲的8个是8个不是哈，那都是针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实际的问题来讲的哈。那后面突出这个爱是永不止息哈，爱是不会停止的，到永恒当中啊，信也不需要了，望也不需要了啊，因为都成就了哈，但爱却一直的持续下去哈，所以一直强调这个爱啊的突出的位置哈。但注意，刚才我们在小组里也分享到这一点哈，它是在这个恩赐的使用、教会的生活的这个背景下讲的啊，爱不是单独的个人的修炼。爱是在关系当中学习的、磨合的。我们也讲到，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。这个我们要对照这里面的每一个方面仔细去琢磨的话，都会显出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亏欠啊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在这个关系当中、教会生活当中啊，不要脱离这个教会，不要脱离教会讲爱啊，脱离关系去讲爱啊，是在这个关系当中，就是显出。我们的不温柔啊，不恩慈啊，不忍耐呀，啊，这个常常自夸，常常这个会有这种的问题的时候来学习哈，怎么让基督来翻转我们的生命啊，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啊，所以这个是哈，这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不要怕问题，不要躲避问题哈，遇到问题是显出我们爱上面的亏欠啊，然后呢，靠着主的恩典哈。来学习追求这样一个基督耶稣的爱啊，所以这是这一段给我们的提醒啊。
我们也是感受到神的话啊，感受到神的爱，神也在教我们如何去爱啊，而不是继续保持那种以我为中心的，还以为自己是爱的这种现状哈。所以有6点啊，大家分享的我总结一下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吴伯伯他已经过了金婚的这个家庭状况了啊，他就分享他为什么能够现在世界上这个离婚率这么高，他们怎么能够是金婚呢？实际上就是他们彼此的相爱啊，而这个爱实际上自己活不出来，只有靠神的爱来支取，才可能在家里活出神所赐予的荣美的婚姻，天上来哈，这样的爱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分享呢，也是有姐妹分享，就说爱不是索取，这包括了很多的牺牲。 也包括了饶恕啊，因为别人会得罪我们，我们怎么样饶恕？饶恕是非常不容易的哈，这也是在关系中要修炼、要成长，求神能够赐给我们这种爱的能力哈。第三个呢，也是有弟兄分享，就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，这实际上也是经文教给我们的哈。盼望呢，他所拣选的我们学会爱，不仅爱对方彼此，更是要学会爱神，因为神是源泉哈。第四个呢，我们也在分析这个恩赐和爱哈。恩赐呢，实际上是暂时的，而且是有限的，要不小心的话还会被滥用的，是外在的，是看得见的哈。如果呢，没有从神而来的爱是没有生命的，是没有意义的哈，只会彰显个人，只会彰显肉体哈。所以呢，爱是从神而来的，爱是永恒的，它会使人成全哈。广泛意义的爱呢，实际上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学的实际上是如何用圣爱来带动我们和教会我们爱哈，第五个呢，就是如果没有爱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，我们自己呢，很可能就会在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会以牙还牙，以恶还恶，而不是以善胜恶哈，甚至会报仇哈。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纷争，教会里也会有。如果把世界上的这种肉体的彰显带到教会里，都会有这样子不和谐，甚至破坏彼此的关系的哈。那第六个也是最荣美的呢，就是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天国只有爱，我们与神的爱永远相连哈。这也是为什么经文说是最大的是爱哈，爱是永不止息，是神所赐的。我们也感到这个爱和永生是相连的哈，因为神的旨意要赐给我们永生，而神的天国就是爱的集中和彰显哈。所以呢，耶稣就是爱，他使我们的人成为完整的人，在学习爱中成长。那耶稣是爱，他会使教会合一，会使教会健康哈。爱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我们愿意在天国，在地如在天国一样，活出神的爱，而不是活出自以为是的爱，自以为中心的爱，让别人来爱我们。求主怜悯，求主带领，也求主赐爱的能力给我们。
现在流行的爱的有三种哈，第一种就是神的爱，agape love，这个是无私的爱；第二种是人伦的爱，就是 fellow，这个人伦的爱就是家庭、朋友、亲友，这个爱；第三种就是 eros，就是性爱，就是情欲的爱。我也不想讲什么，但是如果你看看第四节到第七节里面，如果你把爱用基督来代替爱的话，你读出来的事实的话，就发觉很有意思了。基督是恒久忍耐，要有恩慈；基督是不嫉妒，基督是不自夸、不张狂，不做快手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当我们有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，这个爱就可以表露出来。
我们看到这个，感谢牧师给我们总结出来这个八个不是哈，所以这样便于记忆。那我们可以分类一下，如果是看到八个那个是的那个肯定句呢，就是其实这些都是来自于神的，不是我们肉体中可以做到的。然后你看到那个八个不是呢，就是基本上都是我们肉体的本性。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我们一定是那样。就是没有神的话，我们一定是那样。有的人不信神，你看他也有爱心，但是他的目的和他的中心还是为自己。就是他可能修饰得很好，可是他的中心还是为了自己，所以那也不是真正的爱。所以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爱是 这个圣爱哈，这个神来自于神的爱是不同的，和我们这个凡间的爱和肉体之爱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总结出这个圣爱呢，就是说有四个特点，它无处无时不在，不受时空的限制。然后呢，它是无条件的，它是牺牲的，它是永远的。这四个方面哈，那我们看到这个感觉就是这个就是神的属性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说明这是这个爱是来自于神的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，然后第七节有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，并且认识神。”所以这一句经文都明显的说出来，爱是来自于神的，而且爱是神先爱我们，然后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爱。还有一节经文就是说，那个如果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必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。所以这爱也是基督徒的特征。那神是爱，他先爱我们，他又把爱给了我们。如果我们能活出爱，我们就是基督徒，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。
谢谢 Alice 跟其他组的分享啊。其实我们看这些爱的正面的做法啊，我们凭肉体根本做不到。所以刚刚牧师提到，就是说，这个爱其实是神的一个命令，是 command。喜欢，我们可以情感做到，我喜欢这个人，不喜欢那个人。但是爱是神的命令，我们必须要做，就是神讲的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大家的分享哈。哥罗西书第三章14节有一句话啊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啊。有人把这句话比喻成就说，像一个珍珠项链啊，信心呐、盼望啊、恩赐啊，一个一个的珍珠哈，但必须要用一根线把它穿在一起，才能成为一个美丽的项链。那穿这些美德的这些属性的那根线呢？就是爱哈，所以真的是哈，我们在各样的服饰关系啊，这个与人相处当中哈，我们要操练学习哈，让基督的爱啊，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能够成长成熟哈。好，我们来背哈本周的背诵经文，让我们记得哈这个宝贵的功课哈，我们一起来。哥林多前
又
书
多
十
前
三
书
章十
三
三
章
节，
十三节，
三节，
从
常
的
说，
有
毛可以
信
吧？
对
吧？
一定
哇，
成
哎呀，
罪
是
人，
重
大
大
的
的
中
大
最
大
大
的
的
是
是
爱，
爱，
最大的
是
是
爱，
爱，
全书
三
十
章
三章
十
十
三章
三
十三
章。
节。
哦，亲爱天父，感谢你今天借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提醒我们，如果没有爱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算不得什么。主啊，也求你帮助我们走那奇妙的道路。在生活中活出忍耐、恩慈、不自夸的爱，也求圣灵引导我们，使我们在家庭、教会与人的关系之中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能够荣耀你的名。我们也将今天交在你手中，使我们活在主的爱中。以上奉告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
门，阿
门，
阿门。
门，阿门。